好，感谢主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领受上帝的话语。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和败坏，所以你赐下你独生的爱子，更加的赐下你的圣灵，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能够不断的来到你的面前。真的如同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你的话语来洁净，能够得到更新，得到成长。结出美好的果子，荣耀你的名。主啊，求主你今天再次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来启示我们，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完全的领受这生命的话语。主啊，求主你祝福我们，祝福你的教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个教会的主题今年是教会肢体啊，互动成长。我们上半年啊，以教会啊展开了一些的分享啊，讲到了教会的定义、教会的缘起啊，我们教会啊所应该侧重的是什么？包括地上的教会、天上的教会，我们教会的一些的纪律啊，一些的权柄。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2019年的后半年啊，我们会以教会肢体啊来作为我们的一个主题啊。那么我们既然讲到要互动的成长，那就叫讲到一个关系啊，讲到我们在主的身体的里面怎么样子彼此的连接。那么今天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顺服啊，这是一个老生重谈的一个话题。但是为什么要老生重谈呢？啊，为什么要常常的讲呢？因为它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看一下在罗马书5:18-19，在新约的启示的当中，让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顺服的重要性。那么在5:18-19，它追溯到人类祖先的堕落啊，也就是亚当和夏娃如何的失去了神的同在、神的祝福和恩典。那么罗马书5:18说，这样看来，因一次的过犯，所有的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所有的人也就被称义而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个顺服或者是不顺服是非常的重要。亚当夏娃因为不顺服，不单单的是他们自己失去了恩典和祝福，他们为他们后面所有的人类带来了上帝的审判，带来了从那一位公义圣洁的神而来的咒诅啊。当然了，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咒诅啊，咒诅不是说我让你死啊，我把你打下地狱啊，这不是咒诅。咒诅它的一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限制你，失去了自由了，这就是咒诅。那么因为这亚当夏娃的不顺服、不顺从，他们影响了整个的人类。所以一个人的一次的过犯很有可能会影响后来的人类，我们的子孙和后代。那么与此相反的，因着主耶稣基督一次的顺服，他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生命、新的恩典。所以我们在人类的历史的当中，从亚当夏娃到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就是顺服和不顺服的问题。当然了，亚当夏娃他们的一个不顺服，首先体现在他们对神的一个不顺服上。那么其次呢，在人际的关系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不顺服带来的破坏和杀伤。因为什么？夏娃没有顺服亚当，啊，没有顺服他的头。夏娃是从亚当而出的，但是却没有做亚当的一个帮助者，反而主宰了亚当，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顺服不管我们讲了多少次都是不为过的。为什么？它是非常的重要的。因着亚当的悖逆，我们都成为了罪人，因主耶稣基督的顺服，众人成为了义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在基督徒的生命的当中，我们一定 会看到，并且也会承认，顺服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当然了，首先我们就很难顺服神，对不对？耶稣讲得很清楚，凡听见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那我们可以问问自己，问自己啊，我们有多少的人，包括我们在内，自己在内，我们听到神的话语是愿意顺服的。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要饶恕他，你顺服了吗？耶稣说，你要全心全意的爱我，你要爱人如己，你顺服了吗？神说，在旧约的当中啊，其实不能够叫做奉献哈、啊，我们是当做的啊，我们的一个职责啊，十分之一，至少，你顺服了吗？啊，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如果我们用神的话语来检验我们自己，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常常的悖逆，这个悖逆是在我们的罪性的里面，从亚当夏娃就传承而来的。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够顺服神，那一个最大的至高的一个权柄，你有可能顺服人吗？也不可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啊，在整个的世界包括教会的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各种的纷争，各种的嫉妒，各种的苦毒。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顺服神，我们也不愿意顺服人，我们都觉得自己的意见是最好的啊。在人类历史当中，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基督徒，都是不能够避免的啊。圣经的当中很简单，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案例，保罗和巴拿巴，对不对？他们为什么分道扬镳？就是因为不能够顺服，对不对？保罗说我不带马可了，巴拿巴说我一定要带，怎么样？那就分开了，甚至影响了他们将来的施工。所以从那以后，大家不知道注没注意哈，以后再没有巴拿巴的名字了。虽然马可，约翰马可后来被重建啊，恢复到施工的当中，但是巴拿巴这个人再也没出现了。他肯定是在历史当中继续的侍奉或怎么样子，肯定的，但是在圣经的当中再也没有他的名字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也会看到啊，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不顺服，包括我们基督新教的教会的历史，你会看到充满了什么？悖逆，充满了悖逆，都是打着信仰的旗帜来成全自己的私欲。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和清楚的认识到我们罪性当中这一个最原始的最根本的一个罪恶，所有的罪恶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悖逆和不顺服，对不对？所以神给我们的十条诫命，第一条就是什么？只有他独一的真神，怎么样？只能敬拜他，只能尊重他，不能够有任何的偶像。什么是偶像？不是说什么庙里的一个菩萨，不是的，任何与神同等的，任何要取代神的，那都是偶像啊。所以神说我们只当敬畏他，只当顺服他。那么在约翰福音17章20到23节啊，这是在主受难之前比较长的一段的分享和祷告。那么在这段祷告的当中，主特别的为他的门徒们做一个祷告。什么祷告呢？合一的祷告啊。而这个合一，主的祷告那一个标准是什么呢？主说，我为我所有的门徒，所有信靠我的人，不单单的是那个时候的门徒，从那以后所有信靠主的人，主说我愿他们合而为一。怎么合而为一呢？像我们，也就是像圣父圣子圣灵一样合而为一。那意思是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合而为一，正如我们合而为一一样，正如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合而为一。所以主耶稣基督盼望所有他的儿女，他的教会合而为一，如同三位一体的神一样。虽然有三个位格，虽然他们有不同的工作，他们都有感情，他们都有思维，但是他们是同一位神。同样的，虽然我们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肤色、 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成长的经历，不同的认知，但我们应该是同一个教会。刚才我们读的使徒信经，对不对？我们只有一个教会，主耶稣基督只有一个身体，虽然有不同的肢体。那么我们知道要破坏合一，那首先的就是什么？不顺服，对不对？你说的话我不听，这就是不顺服。头脑发了个命令，对不对？比如说大脑说我想喝杯水，这自然的这手就过去拿杯水去喝了。那你想想，头脑发了个命令我要喝水，手没动，你知道这是什么状况吗？啊，有人笑了。那姊妹说一说，你为什么笑？那是什么状况呀？啊，中风，或者是半身不遂，或者反正是你的肌肉啊，你的身体失去了怎么样跟头脑神经这一个协调的功能了，所以这肯定是你的身体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的一个现象，对不对？你头脑发了个指令，手不能动，嘴不能动了，对不对？那肯定出了问题。那么如果我们在主的身体的里面，我们不能够彼此的顺服，不能够彼此的在神的真理的里面合而为一，那怎么样？这个身体就失去了一个活力，失去了一个健康了。所以主耶稣为我们祷告说，让我们合而为一，而破坏合而为一的就是不顺服，而我们要合而为一必须有顺服。当然了，首先要顺服神，这是毫无条件的，但是除了顺服神以外，我们在神所设立的教会的当中，我们要学习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顺服人。那所以今天我们就看一看，神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学习顺服的功课。这是最难的，为什么？这就是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个点。你想，亚当夏娃在完全的状况下居然都能够不顺服，我们已经是罪人了，我们承袭了罪性，那你想要顺服，那是就非常的难了。所以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只要活着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那么我们先看到啊，第一个就是非常大家都熟悉的啊，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我们就一带而过了哈。以弗所书5:22，做妻子的你们要顺服自己丈夫，如同顺服主。我们就举这很简单的例子，姊妹们，你们顺服你们的丈夫了吗？很简单，那不啊，顺服神，他天花乱坠的，咱不用讲那些，脚踏实地的。神说，在你的婚姻的关系的当中，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啊，不是说他说的对我听，他说的不对我不听，不是的。主后面补了一句，就是因为知道我们的罪，所以他说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主说这顺服是没条件的，没有说他说的对你就听，说的不对你就不听，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在新约的当中，在信心的见证的当中，除了弟兄以外还有姊妹，那姊妹首屈的一指的是谁？萨拉，对不对？萨拉的顺服被记载圣经当中，他顺服到什么程度？亚伯拉罕说你牺牲你自己来顾全我们整个的家族，那萨拉二话没说就走了，对不对？大家记得这个典故吧，是吧？啊，他们因为饥荒下到了埃及，亚伯拉罕知道萨拉非常的美丽啊，他生怕他妻子的美丽会招来整个家族的杀身之祸，所以他说你对外都要说你是我的妹妹，当然她也是他的妹妹，但是这个是一个不正确的一个信息。那么萨拉没有说你有没有搞错啊？不是应该丈夫挡在妻子的前面挺身而出吗？今天怎么遇到危险了，而且还没看到呢，你就把我给推出去了，牺牲我的利益。而且呢，当他被掳到，也不能叫掳到哈，被陷到法老宫中的时候，那可能怎么样，就永远的这个隔绝了，对不对？永远再不能见面了。但萨拉怎么样？毫无怨言，他完全的顺服亚伯拉罕，这叫做顺服。不是今天我们因为着这个世界的一个教导，一个女权主义的一个教导啊，对了我才听，不对我就不听，没有的。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讲过，他说什么？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如果婚姻的当中，在我们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一个关系就是婚姻的当中，如果都不能顺服，你想想你哪里还能顺服？那不可能了，对不对？那教会那更不可能了，世界的当中更不可能。今天所有这社会的当中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从婚姻的当中开始的。那么最近我也看到有一些还不信主的人也在反思啊，反思是不是今天啊，这个我们失去了神给人男性女性丈夫妻子不同的位分的一个规定而逾越了，造成了很多的后果啊。今天有一些学者在思考啊，因为这是神的一个创造的一个真理，对不对？夫妻二人都出去打工都工作，谁照养孩子？那就交给学校了，交给老师了，交给这个社会了，交给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了。可这是父母的责任，对不对？两人都出去打工了，孩子给谁啊？托儿所啊，对不对？那你就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个教养的一个机会。所以如果在我们最基本的婚姻的关系的当中都不能顺服，我们可以想象其他的关系怎么样都会瓦解和崩溃啊。所以很简单，顺服第一个妻子，顺服丈夫。你不要讲啊，那丈夫还要爱我呢，那丈夫的事跟你没关系，对不对？做姊妹的，做妻子的，就是要凡事顺服啊。那么第二个，甚至讲奴仆要顺服主人啊，那也是跟我们今天的观念相反的。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讲过废奴，你看圣经去，麦克斯说我们要把奴隶制度废除啊，当然他有他的一个文化背景啊。我们不是说废奴不好，但是废奴真的好吗？大家好好理解一下美国南北战争的历史啊。什么是人权？什么是自由？那么在圣经的当中，在新约的里面，在保罗的书信的当中，他说什么？仆人，这个仆人当然今天翻译的比较婉转了，他就是奴仆啊，就是奴隶的意思。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悦，不可顶撞他，不可私窃财物，要凡事显出完美的忠诚，好事事都能荣耀我们救主上帝的教导。为什么圣经当中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废奴，要寻求我们人类所想要的自由？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正的自由，我们真正的身份的认定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不取决我们在世上的身份和地位和经历。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观念其实都跟圣经相反了。你不是一个奴隶了，难道你真的就不是奴隶了吗？对不对？我们还记得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对那些以色列人说什么呢？说你们是奴隶。那些以色列人说我们怎么是奴隶，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自由的。耶稣说你们是罪恶的奴隶。当以色列人在神的恩典的当中出离了埃及，他们成为了一个自由的民族，他们自由了吗？没有，他们仍然是奴隶，因为他们的心思意念仍然是奴隶。所以奴隶和自由不在于你外在的一个身份，你的生活方式，而是在于你的灵魂是否自由，是否脱离罪恶的捆绑和辖制，是否成为神儿女，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世上不管你身份如何都要过去的，你哪怕一辈子都是拉萨路乞讨为生，最后饿死冻死没关系，因为将来你要进入永恒的生命。你说我有自由，我今天讲的很多的什么财务自由啊，我不用辛苦的工作就能够有钱像那个财主一样，有什么用呢？当你死了，你的灵魂进入阴间有什么用呢？那不是自由。圣经讲真正的自由是灵魂的自由，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讲你们要起义推翻你们的主人啊，反抗压迫啊，奴隶们起来吧，对不对？什么那国际歌唱的起来奴隶们啊，没有的。圣经说你们要真正的认识生命的意义，你们要真正的知道什么是自由，不是因为你的身份，而是因为你的灵魂和生命。那么当然了，今天在我们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不是一个奴隶社会了，但是呢，我们刚才讲了，在很多人的生命的当中仍然是奴仆，在我们的工作的当中没有奴隶制度了，但是呢，在我们的社会，在世界的当中，我们仍然是怎么样，有上下级的，对不对？仍然是有顺服的权柄的。 你在哪里工作，你要听 supervisor 的，要听 manager 的，要听老板的，对不对？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一个基督徒在世界上在工作的时候是一个乖乖的，对不对？你要听所有的在公司当中的上级的命令，但是在教会的当中呢，谁的都不听，对不对？我是上帝的孩子，对，我也是蒙恩得救的圣徒，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啊？凭什么要听牧师的？凭什么要听执事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很难顺服在我们之上的权柄，因为人的罪性的里面，什么是悖逆啊？就是造反，就是反抗，就是让自己做主做王，甚至坐在神的宝座上，对不对？所以中国大陆近现代以来哈，为什么那么推崇啊？很多书啊，四大这个古典这个名著，其中有一本是特别的被推崇的，是什么呀？《西游记》啊，推崇谁啊？孙悟空。为什么？孙悟空是造反的，对不对？孙悟空是造反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罪性的当中就是不愿意顺服权柄。那么除了我们的家庭的关系以外，那么在今天我们一个实际的一个生活的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引申为我们工作的关系，你的下级如何面对上级。他说你要顺服，凡事讨他的喜悦，不可顶撞他。你顶撞你的 manager 试试，顶撞几次又给你 fire 掉了，对不对？但是在教会里就没关系，对不对？甚至可以指着牧师的鼻子骂牧师，对不对？甚至可以告牧师。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罪性就是不愿意顺服。所以这两个都是我们啊都常常知道的，但是今天呢，除此以外我们还要强调几点，在人的关系的当中，神要让我们怎么样来学习顺服。那么第一个是什么？要顺服神所设立的领袖。神所设立领袖，希伯来书三章十七节讲到，你们要服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并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像在上帝面前交账的人，让他们在交账的时候有喜乐，而不是叹息，叹息就对你们无益了。神说你们要顺服那些引导你们的，要听他们的，因为他们顾念你们的灵魂啊。当然了，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假先知、假牧师、假传道人哈，咱都不管那些，我说的是一个正常情况下啊。今天还有家暴的，有虐待儿童的，那都是不正常的，我讲的一个正常情况下，神说你们要顺服引导你们的。他甚至用了两次，你们要服从，要顺服，他强化这个概念。为什么？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本性是不顺服的。今天有很多的人会有自己的声音啊，我也是读圣经了，神也是我的神呢，也会给我光照啊，凭什么你说的就是对的呀？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顺服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神说你们要顺服我所设立的领袖，你们要来听从他们的话语。那么第四个啊，也就是除了夫妻和工作的关系以外，神说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说，你们年轻的要顺服年长的。这个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可能会尊重年长的，但是我们很少会看到说年轻的顺服年长的。我们在教会当中可能前面讲到了会顺服那个权柄，对不对？你是牧师我顺服，你是执事我顺服，那如果你不是牧师执事呢，那我就没必要听你的。但是神说什么？年轻的要顺服年长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年长的生命，它所代表的是神的恩典，所代表的是领受的智慧啊，所代表的是他们丰富的经历。所以神说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那么第五个，神说要彼此顺服。彼得前书除了保罗讲了以外， 彼得也讲，你们大家都要以谦卑当衣服穿上，彼此顺服。啊，因为上帝抵挡骄傲的人，但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什么是谦卑呢？啊，不是说啊我不会，我不行啊，别找我，这不叫谦卑。神说谦卑是什么？就是顺服。谦卑就是顺服，而且这个顺服不单单是地位低的顺服地位高的，不单是年幼的顺服年长的，甚至说你们要彼此的顺服。为什么要彼此顺服？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我们都是在同一个身体上不同的肢体，所以我们要彼此顺服。啊，四肢要听从大脑的命令，大脑也要顾念四肢的软弱，对不对？我现在明明的我现在没有力气，大脑说我去锻炼身体去，你这不是折腾吗？对不对？身体觉得软弱了，大脑就说那我们就睡觉吧，对不对？要彼此的顺服，彼此的顾念和体恤。啊，所以我们不是一个清楚的一个阶级的划分，而是我们看重神给我们的位分，给我们的职能，然后呢彼此的关怀，彼此的体贴，彼此的顺服。那么还有一个，第六个，我们要顺服那些爱主侍奉主的。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五节说，弟兄们，你们知道斯提法那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和一切与他同工同劳的人。那今天教会的当中也有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干事的人少，说话的人多。啊，一个人在办事，哇，底下一片声音啊，说东说西，对不对？啊，这个说这个说那个的，但是真正的让你来干的很少了。所以主借着保罗说，你们看到这些真实的因着爱因着敬畏而服侍主的人，你们要顺服他们，你们要顺服他们，因为他们真的在用他们的生命，在用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在服侍那一位慈爱的救主。所以我们要不单单是尊重那些侍奉的，而且要顺服。当然了，这个本身其实就有一个意思啊，因为每一个肢体都应该是侍奉的，身体当中没有一个肢体是没有用的，神创造都是有用的。那么如果你只是在那里看着什么事情都不做，那说明你这个肢体是废的肢体，对不对？已经没有用了，甚至有可能对这个身体造成伤害了，那按照人来讲那就要做手术了，对不对？可能阑尾发炎了，嘎把阑尾就要割了，智齿，对不对？发炎了，那要把智齿给拔了，因为它不单是自己的问题，它影响整个的身体了。那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肢体，我们都能够侍奉主，都能够在这个身体的当中尽我们的能力啊来服侍。那么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各种的理由哈，人都是不完全的，人都是罪的，我只要侍奉上帝顺服上帝。但是如同刚才我们所讲的，什么是侍奉上帝？什么是爱上帝？你怎么爱神？主讲得很清楚，你爱人就是爱神了。同样的，如果我们不能够顺服属神的人，我们也不可能顺服神。约翰三书啊，这个约翰在这里讲了一段话，他说，我曾写过一些东西给教会，但他们中间那号作领袖的丢特菲不接纳我们，为此我若去要提起他所做的事，就是他用恶言攻击我们还不满足，他自己不接纳弟兄，有人愿意接纳他还阻止，并且把接纳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人属乎上帝，行恶的人未曾见过上帝。所以约翰说得很清楚，丢特菲是什么？他自己好做领袖，想要得人的荣耀，所以呢他没有说他拒绝神，因为他要在教会做领袖，他不可能说他不信主，但是呢他拒绝在属灵上面顺服教会的权柄。你想想使徒约翰在这个约翰三书写作的时候可能已经硕果仅存的使徒了，但是居然还抵挡攻击约翰和他所派的弟兄姊妹，甚至是怎么样把他们赶出去。所以约翰说，这样的人乃是行恶的，他没见过上帝，他没见过上帝啊。当然了， 啊，在约翰的书信当中，他也讲到，恨恶弟兄的怎么样，就仍然在黑暗和死亡的里面，没有见到光明。所以，像丢特飞，他说我侍奉上帝，但是呢，我不顺服约翰，我不顺服教会更高的权柄，而且呢，我拒绝接纳弟兄，别人来了，我拒绝，而且呢，如果有人接纳，我还把他赶出去。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不听我的话。那么神说，这种人根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爱弟兄，你就不可能爱神；你不顺服属神的权柄，你就不可能顺服上帝。所以神告诉我们这些非常重要的真理，要让我们引以为戒，要让我们用神的话语来衡量我们的心。那么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啊，约翰常常的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他说，孩子们呢，如今是末世的时光了，你们曾听过那敌基督者要来，现在有好些敌基督者已经出来了。由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的时光了。什么是敌基督呢？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这就显明他们都不是属我们的。这讲了什么？分裂。什么是分裂？因为不顺服，永远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自己掌握了真理，自己是怎么样老大了。所以约翰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了，他们就直接的违反了主耶稣基督的合一了。所以这就证明他们不属于我们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啊，为什么说摩门教耶和华见证是异端，你看不出来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追踪溯源往历史前面倒，你就能看出来了，他们从哪里来的，你就能够判定他们是正统的信仰还是异端了啊。现在你都看不出来，对不对？都是说耶稣基督，都爱神，可能都唱这个同样的诗歌呢，还对不对？你分辨不出来的。但是你要倒他的根源，你就能看到他是从哪里来的，就能够判断他是属神的还是不属神的。所以啊，很多的时候我就在思想一个问题啊，基督新教从过去的教会，今天我们称为天主教，分裂出来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当然了，我们今天都认为是对的，但如果我们好好看教会历史，你就会有很多的反思。它不是简单的信仰的变革，为什么？它有政治的力量，在那一个背景当中，是要军权对抗教会、教廷的权力。它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最后得意的是谁啊？最后得意的是德国皇帝。没有德国皇帝的支持，怎么会有新教战争？对不对？马丁路德是希望教会改革的，他不是希望教会分裂的。那么从那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教会新教基督教新教的历史充满了血腥。我们都认为啊，天主教逼迫我们杀这个基督新教的教徒，错了。你好好看看加尔文教派的人杀的人不少，卫理公会杀的人不少，因为我们什么都是罪人，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掌握了正确的，是吗？谁告诉你的？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已经走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面了，因为你已经骄傲了，你认为唯有你掌握了真理了，是吗？教会历史两千多年，你掌握了真理了啊！大家不要稀奇，我真的听过这话啊！这以前都走错了，教会现在也都错了，我掌握真理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认知和思想观念。今天我们为什么缺乏思索，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被蒙蔽了。基督徒刚才这最后一首歌叫祝我什么近身，是不是？那里面的歌词写得非常好，他讲什么？要带领我进入真理。怎么样？我们要让神的光不断的照耀我们，来反思我们人不单单的有灵魂，我们还有理性。当然理性要顺服灵魂，但是灵魂不能够脱离理性存在，因为我们灵魂体是合一的。神创造我们整个的人，是我们共同的，全心全意全力全智全爱，对不对？用我们全部的力量来爱主的。你不能够说我只用灵魂来爱主，那是不可能的。 我只用身体来爱主，不可能的，一定是全人来爱主。所以神给了我们理性，是给我们的一个祝福。但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没有理性，我们没有思索，我们盲目的按照教会的传统，盲目的听从别人的教导，没有一个慎思明辨的一个心。我们想想，当年使徒们在传扬福音，保罗在宣教，人们怎么样都在纯慎思明辨的心来查考圣经，那何况我们今天呢？我们更加要来思想。我不要说我们今天读了圣经了，我们来聚会了，听牧师讲到就够了，不够，弟兄姊妹。我们好好的读圣经，那是我们的根基，但你光读圣经是不够的，你要了解教会历史，你要多看一些属灵的书籍。所以弟兄姊妹，我问一个问题，今天还有谁在看除了圣经以外的属灵书籍的？谁在看？举手，举个手。好，感谢主啊，很好啊。他说妈，读圣经就够了，圣经是很重要的，但是有很多的圣经它是不能够覆盖的啊。我们看那些的见证，我们历代圣徒的心得，他们跟主的关系，都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神的恩典是超越的，是丰富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啊。所以我引申的比较多一点，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在灵魂上不断成长，我们在理性上不断成长，在知识上也不断成长的一个基督徒啊。不是说我相信我知道有一位创造的主就够了，不够的啊。在以弗所书主耶稣基督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们要长大成人，长成完全的样式，像我们的主一样，才能够与他配合，我们的身体才能够配得过我们荣耀的君王元首主耶稣基督。我们要长大成人，在真理里上合而为一，长成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是我们的目标，而不是说我们每年读一遍圣经就够了，这不是我们的目标。我目标是长大成人，长成耶稣基督的样式。希伯来书啊，这我一讲这刹不住了啊，最后讲一下，马上就结束了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有一些圣经真理的开端，圣经开端什么呢？比如说认罪悔改，这我们都知道啊。比如说相信独一的上帝，这都没问题。比如说各样洗礼，大家知道圣经讲的说是各样洗礼哦，不是你借着水就这个重生了，借个水洗你就这个就足够了。圣经讲的是各样洗礼，谁能告诉我各样洗礼都有什么洗礼吗？如果你现在脑子一片空白，那说明你要好好的追求了。圣经讲说按手之礼，这是基督道理的开端。你知道按手之礼的意义吗？你有被按手过吗？你有按手过别人吗？你知道它的原则是什么吗？这是基督道理的开端。如果我们连基督道理开端我们都没有搞明白，我们怎么能成长呢？我们成长不了。所以保罗讲一句话，按道理，按照你们信主时间来讲，你们今天都应该可以做老师了，但你们为什么还在这里做学生呢？你们都可以去宣教了，你们为什么还在这里受教呢？因为我们没有成长，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主日坐板凳听讲道的一个小学生而已，一个吃奶的婴孩而已。保罗说不要停止在这里，要竭力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成为主耶稣基督完全的样式。今天很多的观念我们好像都是很 naive， 我觉得是一个悲伤，是一个悲哀，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去追求去了解啊。所以我们要来好好的思索我们信仰的根基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已经明白了吗？不一定啊。刚才我给大家几个很简单的问题，基督真理信仰的开端提到了各样洗礼，提到了按手之礼，你先把这两个功课做明白了啊。我们今天都信主五年十年了，对不对？连一加一等于二如果还能没搞明白，那是我们的悲哀啊。还有很多我们需要不断的进行，哪怕我现在我也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接受装备，因为很多我们过去所知道的不一定是正确的，别人告诉你的不一定是正确的。我举个例子，我们11:10结束哈，啊，肯定能结束。我们这个 唱诗歌，还有有时候我们读经文啊，我们会看到万军之耶和华，大家有什么理解吗？那上帝呗，主呗，神呗，对不对？你没理解，我告诉你，如果没有理解，那说明你已经停止追求了。耶和华是希伯来语上帝名字的音译，它原来是四个，如果用简单的英文发音哈 YHVH， 当然这个 V 呢，它那个在那个音译的它写的是 W， 所以 YHVH 发过来的音呢就是 Yahweh 或 Jehovah， 就是耶和华翻译哈。但是呢，以色列人从来不能够读神的名字的 YHVH， 他是不能读的，看到 YHVH 他只能说什么 Adonai 主。那么在我们中文的和合本的当中，他把耶和华这个名字的音译翻译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当然你看英文基本上都没有翻的，他们都翻译的是什么 The Lord， 大写的 Lord 主，没有说把这个 YHWH 给翻译出来的，没有的啊。在英皇钦定本 KJV 只出现过一次，其他全都是用主代替。你看 ESV 其他英文版本都没有提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没有的。当然中文翻译出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告诉你这个原文是什么字，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名字，神的名字是不能读的。我们见到耶和华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什么？主。如果说主耶和华，那应该说什么？主神。为什么神的名字是至尊至荣的？我们以前都不知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以读和合本就为满足了，我们认为和合本就是最正确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韩国有一个异端，什么异端呢？他们只读英皇钦定本，其他的什么都不读。而因为着他们这样的一个狭隘和认知，就走向了异端的道路了。你再怎么正确，也不是原文圣经，好不好？圣经无误指的是原文，不是指的你的翻译的版本。我今天有时候在网上看到说啊，这个只有中文和合本是最正确的啊，那谁告诉你的？难道它是原文吗？不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求神不断的来装备我们，更新我们啊。首先我们在知识上要得到突破，今天有这么多好的工具书啊，我们可以有英语的对照的，中文不同的版本的对照的啊，原文的参考，我们都可以来学习。我们不要停止在这里，不要做一个坐井观天的一个青蛙啊！所以鼓励大家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认知啊！所以我们前日子啊，这个我们纪念啊，我们的这个 Paul Moody 宋文堂，我们的牧师啊，这个荣归天家。啊，那么我听到他的一个心愿，我非常感动。他想要做第一个华人的拉比，哦，非常感动。那说明什么？他在不断的追求，啊，他不断的认识神。他没有说我今天已经牧师了，我已经神学毕业了，我已经拿到 MD 位了 ，MD 哈，我已经足够了，没有的。他说我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认知。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也要不断的追求，啊，让我们的心谦卑在主的面前，啊，承认我们何等的渺小，我们的理解是何等的偏差啊！那么以后有时间会愿意更多的跟弟兄姊妹分享啊。大家可能今天听到我讲的也觉得是一个挑战啊，不认同没关系，我希望你能够真实的脚踏实地的来学习真理。你读圣经，你读教会历史，你多读属灵的书籍，你多来祷告，多来求问神，神最终一定要把我们带到同样的生命的当中啊。那么约翰福音3:13-20，主也讲得非常清楚，接纳我所差遣的就是接纳我，接纳我的就是接纳差遣我的那位。所以耶稣讲什么？你们顺服我所差遣的就是顺服我，你们不顺服我所差遣的就是不顺服我。保罗以前是扫罗，逼迫教会，主没有说你干嘛逼迫基督徒，没有，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你为什么逼迫我， 主说你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差我来的那位父。所以我们思考是什么呢？现在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是否有很难顺服的对象？你想到这个人，你就不想听他的。是有一位牧师吗？有一位执事吗？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吗？当然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刨除异端啊，那些的乱七八糟的，我们讲的是在正统的我们的教会，在正常的一个神所设立的秩序的当中，你有没有很难顺服的？那如果有的话，我们求主赦免，因为我们永远不能够以别人的错误为我们错误的借口啊！因为他怎么怎么样我就不能顺服。我们刚才讲到那撒拉从来没有说因为亚伯拉罕怎么怎么样我不听他的话，没有啊，而且不是一次怎么样，是两次撒拉都选择顺服，称亚伯拉罕为他的主啊！所以我们要求主让我们里面得到释放和自由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为着主的缘故而甘心顺服。那么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再给大家一个挑战。那刚才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挑战了哈，但是还有一个最后的挑战，是一个可能大家无法接受的啊。当然不是我说的哈，我说的大家可以不接受，是神说的。神说什么呢？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字可能有点小啊，不知道大家看得见看不见，我来读一下。你们做奴仆的，这是我们前面刚才读了，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那后面的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了，不但顺服善良温和的，就是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你们为使良心对得起上帝，忍受冤屈的痛苦，这是可赞许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而忍耐，有什么可称赞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而忍耐，这在上帝看来是可赞许的。你们蒙召就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为要使你们跟随他的脚踪。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辱骂不还口，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公义的审判者。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回你们灵魂的牧人和监督了。在这里面，彼得举个例子，用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他说我们的主是无罪的，是完全的，是神的儿子，是创造的主宰，他却为了我们的救恩而被辱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神以此挑战我们，我们是否愿意效法主，跟随他的脚踪？怎么样？愿意因行善而受苦，千万不要因作恶而受责罚。什么是因行善而受苦呢？就是我们顺服那些乖僻的，我们会受苦，但是呢，我们的良心能够对得起上帝。所以神给我们一个至终的挑战，就像耶稣所说的，不单单是要爱那些爱你的人，你要爱你的仇敌，为他们祝福。你不单单的要顺服善良温和的，你更加的要顺服那些乖僻的。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走的道路，这是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一个舍己的道路，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完全。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力量。是不容易，是有很多的痛苦和眼泪和挑战，但弟兄姊妹，主告诉我们，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荣耀的冠冕。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本性是何等的败坏。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就充满了悖逆和不顺服。今天即使我们已经成为了你的儿女，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肉体的当中毫无良善。所以主，我们向你呼求，求主圣灵来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和能力，胜过我们的罪恶，让我们在面对不同的选择和挣扎的时候，主你的灵用你的爱来环绕我们，让我们因着你的缘故 而顺服所你所设立一切的权柄。主啊，虽然有的时候代表着我们要牺牲，我们要舍己，我们要受到冤屈，但是主，我们愿意，因为这是你所走的道路。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顺服，更加的在你的教会的当中共同的顺服主你的权柄，让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啊，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建造你的教会，使我们欢喜快乐的盼望你荣耀的再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